跟随平安，
平安，
你们好不好？好，你们都坐得很后面。那么，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在你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是不用来了，你们牧师很好，所以我又可以少来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很有意思一个报道。讲到什么呢？他讲到美国有个大使叶公超，这是他的名字。那么有人问他说，美国呢有很多的教会，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让我们思考了。他说美国到处都是教堂，但是没有教会。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教堂跟教会一样不一样？很多美国到处有教堂，但是没有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做主的地方，但是教堂是个建筑物。就好像说，很多时候说我有房子，但是我没有家，有没有这个？房子跟家一样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家里面就是爱，但是房子就是个建筑物。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但是没有神的勇士，有没有可能？有。这就是我们要思考，到底什么叫做神的勇士呢？假如你把圣经来看的话，你就发现神的勇士就是那一些为神完成大事的人，神用他来完成大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题目到底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说，神到底用怎样一个人来完成他的大事？很多人都起来跟随主，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跟随主。那么圣经呢，讲到一种三种跟随，我们也是同样的士师记，但是在士师记里面呢，我们把它做个分段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在第七章里面它有一个记载，我还是把它念一下。我们把这三种人先分开来，我们再讲神用神的勇士，为什么他用了基甸哈？第七章士师记第七章，那么这段圣经这样记载，他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泉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去，他就可以同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口舔的一样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说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有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那么这是一段很有意思一段圣经。这圣经讲到说，基甸一吹角呢，有3万多人呢起来跟随他。就从3万多人当中，上帝拣选多少人？300个人。那么这3万多人当中有3种人，对不对？你们刚读了，你们看到有3种人。一种人是一吹角就出来的，有没有？可是神说这个人太多，我不要。神就吩咐了一件事情，到害怕的可以回去。结果2万多人就回去了，只剩下10000人。10000人之后，神还是过多，神又怎么样？把他们下去分别他们，让他们去喝水。结果一喝呢，只剩下300个人。所以上帝用多少人呢？32000人到300人，比例多少？1%。你们教会多少人？ OK， 假设是150个人，100人的话，只用牧师一个人。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很有意思，人是很多，但是神能够用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跟随人他的种类很多，有一种人我给他分类呢，这种人叫做社会性的跟随。什么叫社会性的跟随呢？是大家要做我就尽我的责任来做，要聚会都来聚会，对不对？心在不在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有聚会了。那么这个社会性的跟随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因为你不出来跟随，你大概会出问题。因为圣经有很多的记载，他们说要去打仗的时候他们不出去，结果那个族人就灭了。你们记得在这个事情的过后了以后，到了四世纪的后面的时候，他们曾经说要向便雅悯人征战，结果有一组人不出来结果呢他们那一组人就被灭了。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对不对？在基列雅比他们在没有到米斯巴来聚集就灭了。这是稍微深一点我们就不谈，但是他是很奇怪一件事情。他说你来征战的时候大家就出来征战，上帝不是说你出来我就用你，他说他不是这样子，他下了一个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害怕的可以回去。结果呢三分之二人都回家了，因为他们不想。那到底上帝在征战的时候为什么做这样的命令呢？神说怎样一个人可以征战，不是说我是属于以色列的男丁我就出来征战，神就要他征战，神说我不要你征战。因为有几种人是不能征战的，那这几种人是哪几种人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二十章好不好。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是通通都要，我常觉得上帝很挑的。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二十章，二十章他是有一些人可以不用打仗的。他不要打仗的人是哪一些人呢？你来看生命记二十章第三节开始到第九节第三节到第九节这样说找到我们念一下，所以我们才会记得。来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他。谁聘了妻尚未迎娶，也可以回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众人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这边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情，一个人为神征战的一定有什么？一心一意。保罗说得很好，不将俗事缠身，有没有？我们一直不晓得什么叫俗事缠身，是 got a job。 假如你不懂得俗事缠身，你就明白圣经这个地方这个叫做俗事。三件事情俗事，哪三件事情呢？一个说你刚盖的房子还没有去住的第二个是你有葡萄园收成还没去尝的，刚娶了老婆你也不要来上帝就宣告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你有这三件挂在心上，你在打在一边打仗的时候你会不会尽力打？不会打。我房子新房子刚盖好 million dollars 你们 million dollars is nothing 我知道你们这地方是 million dollars is nothing range 都在 1.4 嘛，对不对这个房子是 这个没有办法。他说你不要来征战。他说你的葡萄刚种了你不能的，那你也不要来征战。刚娶了太太的你心不在这里你也不要来征战。其实这三个事情为什么称为俗事呢？因为救恩跟这个有关。假如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想把这个旧约跟新约稍微连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今天稍微深一点，不过你们会发现蛮有意思。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神不用这些人征战的，这些人没有办法称为神的勇士。十四章虽然讲到救恩，可是他的那个缠住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东西我们从十五节一直看到二十节，十五节二十节找到我们也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来，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意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的。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请你准我吃的。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有没有这个像，像不像像？哎，很像哦。一个是怎么样，我刚刚怎么样，有一块地，你刚刚说盖，先盖的房子，这是叫什么，这叫 property， 你的财富缠住你的心。第二个是怎么样，五对牛是工作，对不对？葡萄园是工作的结果。所以第二个是缠住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工作 your job。 第三个是你什么，你的妻，有没有家庭，你们晓不晓？所以当彼得给耶稣基督讲说，我已经放弃的什么样，父母兄弟姐妹什么跟随你，有没有？耶稣说，你要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这段话？那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今天还在车上跟 Albert 现在在英文堂讲到、啊、我儿子哈、啊，他在那边讲，我在这边讲，所以你们安排得很好，他开车，我今天不用开车哈，这讲话就大声一点哈，不然来就小声讲，因为没有气力的嘛。结果他，我是讲到一件事情，我说问他说， Albert 你告诉我，父母得百倍 how come， 你有我们这一对父母你管得你受不了，像有百倍哈， is that a blessing？ 后来他不讲话，后来就告诉他事实上哈，你会发现呢，一个人真的成为基督徒以后，教会里面那些长辈们都变成父母，有没有？你们不觉得吗？哎呀，你就不要生孩子，你生孩子那个冰箱装不下，有没有？你们不知道，我们教会那个谁生孩子，那个冰箱装不下，买两个冰箱装不下，一天到晚就送哈，送到那个没有吃完，结果太太吃不下，先生长胖了哈，坐月子谁坐了？后来我们看到我们有点 confused 哈。因为拼命送，先生说我帮你吃啊，啊麻油鸡拼命吃啊，叫他补了，太太没有补到，我不太知道了。但是那个父母得百倍，我那时候我说你就，我就跟 Albert 讲说，你看看，先讲说鲁福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说 I got it。 你发现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以为我们放不下的，但是很多人真的看不清楚，他就放不下。其实你很多东西你是得百倍的，得百倍的。你看我家没有菜园子，我家里常常有菜，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种菜。他说，哎，牧师啊，一点点一点点哈。我就给师母讲，你不要再买了哈，再买的你买都浪费钱哈，那些烂掉了这些没吃哈。我就发现其实你要把这些弄得下来，你发现所谓这些俗事呢，事实上你可以放得下来，因为你在神面前你不要因此不敢跟随主。你不好意思，是你不要去害怕。但是圣经告诉我，有一种三层那种社会跟随的人，是说他们一开始他们就喜欢跟随主，可是真的要取舍的时候，他们就胆怯了，没有办法跟随。这种人说，我不能用他做我的勇士。第二种人不能用的呢，是叫做血气的跟随。你看32000人，剩下10000人是应该佼佼者，三分之一，那应该是很强的人。这当他们站在列队的时候，那个司令官宣布，你们当中害怕的可以回去。结果呢，他看到周围的4个人当中，大概3个人都走掉了，有没有？有些走2个了，有些很多人走掉了。他一站在那，他很骄傲。大家走的时候，他东看看西看看 ，I'm not afraid。这种人应该可以被神用吧？上帝说，我不能用他们，为什么呢？这些人是用血气跟从我，血气跟从的，有时也不太好。你看有些人做事呢，他不听命令了，他用血气做事的时候，他说，哦，你们怕，我不怕，我来，哦，什么都是我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扎事都是这些人，他什么都不怕，他我来。但是神说，这些我不能用。最后一种人，我们叫做神拣选的跟随。那神拣选跟随的人是怎样一种人呢？你会发现他们把他引到水旁的时候，让他们喝水。你看这个情况是很了解，为什么他要喝水呢？你知道要驱散30000多人是很难的，对不对？你们没有看过你们那个 UConn 打球的时候，那个车子要出来，对不对？你们在那个 gym 出来的时候，哦， 你们大概不知道，这里可能不知道哈。你到那个 store 去，你就知道哈。那车子出来塞呀、啊、塞呀、啊、塞、啊，三万人疏散要很久的，不要讲前面的训话整队，已经花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水喝。现在终于解散说好喝水，哇，我们被拣选了。他们都认为他们这一万多人认为他们是被拣选了。他们去喝水的时候，看到水的时候，一头就栽下去哈，叫做牛饮。你们听懂我意思吗？牛饮就是不管前面怎么样呢，他就是哇，咕咕咕咕咕咕咕，他就喝了。可是其中300个人呢，叫狗饮，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把水捧起来，用怎么样？用舌头舔水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知道说，我来的目的是做什么？是为征战的。虽然战争没有开始，但是他们警觉性已经存在了。你们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所以他们就一边舔，就一边注意。其他人是趴下去，不管敌人在哪里。神说这些人我不能用，所以神只用哪些人呢？警醒的人，这个叫上帝的拣选。这个清楚吗？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地上白占地图神不能用呢？因为他们 很多的时候是社会性的跟随，你去我也去， 你不去我也不去。可他忽略掉一件事情，在神国里面的选召从来没有你去我也去的事情，从神没有一件事情没跟单独被上帝选召的。你看有次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的时候，耶稣基督曾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他你爱我比这些，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哈。哎呀，那么讲到最后的时候呢，神就给他讲，你现在束上带子到处走，将来你要束上带子带你到你所不要去的地方去。意思是他知道彼得将来要怎么殉道讲的，对不对？彼得回头看看约翰说什么样，那这人将来如何呢？有没有？耶稣怎么跟他说呢？这将来如何不是你的事情哈，你来跟随我。所以我们要注意，跟随上帝完全是个人的，不能不是说你要不要去，你去我也去哈，你不去我也不去哈。圣经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跟随者，上帝所拣选的跟随者是仅仅在上帝面前的跟随者。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个是讲不完，因为我在教会讲了两堂道嘛哈。我今天试着把前半部讲完，下次假如有机会再来再讲后半部也可以，啊，不过后半部比前半部还重要就是了。啊，这对我们可能比较贴切，不过我们讲到前半部也可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一件事情，说你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你的跟随是不是上帝的跟随？是个你是不是个警醒者？还是你说我们是打群架的，你去我也去，啊，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其实上帝呼召人出来，在那场战争里面，在基甸的这场就是要征战的，他们已经没有敌我观念了，他们来就是说你叫我来，那我要怎么打这仗呢？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就这样子。他不知道敌人在哪里，那么这样子跟随经常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成为上帝真正的使用的勇士，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反省一件事情，我们到底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哪一种的跟随者呢？我们是不是别人跟随我们就跟随，还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警醒的，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在哪里，上帝选召我，我愿意往前去，这样一个跟随者。这种的跟随者神说我能够使他成为勇士。但是我们在这个勇士的前面呢，这三百人前面却有先拣选另外一个勇士，那个勇士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基甸。这是故事我们很清楚，基甸我们一讲到基甸就是羊毛 变干变湿的。我今天就是不讲那一个，我就是不讲 那种变干变湿的。我现在是讲说上帝为什么拣选他哈，因为圣经有这么诗记第六章里面就圣经有这样一个记载，我把它 放在那里，你就不用翻圣经。他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止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对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我 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父家是致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这里面把一个勇士的定义讲出来了。一个人真正能够成为上帝的勇士，他最基本原因是什么？耶和华与你同在吗？耶和华若不与你同在，你就不会成为勇士。但照理讲，这位基甸是最没有资格被称为勇士的，对不对？这个人比不上参孙嘛，对不对？要讲勇士，假如讲英雄榜，在整个圣经当中谁列第一名？参孙是列第一名嘛，对不对？再来第二名呢，可能是大卫的那个勇士，对不对？可以打800个人，这个打1000人的啊。假如说108条好汉，这名列第一名。可圣经没有说他是勇士，圣经就形容参孙是大力气。因为参孙这个人从来不需要依靠耶和华，你有没有看见过参孙在一生当中依靠过神的？我要请你吃饭了，没有的。他总共只有祷告过2次，你看一生祷告过2次的人不多，他是其中一个。有一次是打非利士人，打到口渴了，耶和华给我水喝，有没有？耶和华从地里面喷出水出来，他就喝那个水哈。那听说那个泉水写的时候还在喷。这是他第一次祷告。第二次祷告是什么呢？要死以前的祷告，还不是为神祷告，对不对？他怎么祷告呢？神啊，再次给我力量，报我挖眼睛的仇。你看这个人呢，死到死了还要挖眼睛的仇，还没有想到为耶和华做事。你看他为什么要杀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找他麻烦。那假如他能够打非利士人，顺便服侍上帝，那他就服侍，不服侍就拉倒。他是这种人。你看很多人服侍上帝也有像参孙，才能是第一把的，对不对？名校毕业，才华口才什么都有，他怎么服侍神呢？假如跟他服侍他儿子同时可以服侍上帝，他就服侍，对不对？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对幼稚班很有负担，孩子稍微大一点他对儿童主日学有负担，儿子再大一点他对青年团契有负担，然后再大一点对开学有负担，儿子大学毕业了他说让年轻人做，有没有？你们看过这种人？我倒看了不少哈，你问这些人，这些都很有恩赐的，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把的啊，都是很有。可是他的服侍呢，就是服侍孩子，顺便服侍上帝。为什么要服侍孩子呢？因为对教会没有信心。把孩子交在这些人手里，那不是完了吗？不如自己来哈。他就是开始服侍。我看，因为我牧师做也做18年，我在一个教会做了18年的牧师了。你想不想我在 Princeton 教会服侍18年了，1994年到现在从来没有换过教会。我一直看这孩子，我从一丁点大就看到大了。我当时候我开始牧养的时候，他开始出生，现在也18岁，要进大学了。我就看见这个 record 已经完整了哈。然后要是孩子上了哈佛，他就说让年轻人服侍。假如孩子还在读 Rutgers， 他说我对那个 college 有负担，他会继续再服侍4年。然后再过去他就说 that's it done finished。 我们就发现参孙的服侍事实上是属于血气的服侍。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参孙是勇士，是他力气很大。可是对于基甸这个人呢，神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他怎么可能是大能勇士呢？基甸的一生你要形容他只有3个字可以形容，对不对？你们知道这3个字是什么吗？怕怕怕。你们晓不晓？你看他怎么怕呢？大能的勇士是 mighty warrior 呢还是 mighty warrior 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怕事情的人，敌人没有来他就怕，对不对？然后在酒榨装米，在酒榨装米，不敢在这个广场晒米哈，在酒榨里面装米。他是害怕的人。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呢，他也怕。上帝叫他去打仗的时候，他怕不怕？他更怕。上帝已经知道他很害怕了，上帝就给他讲呢，他说你若是害怕呢，因为在第7章第10节说，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话，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 恭迎。你看这个人，神给他讲，我也知道你怕了。所以这个人一生呢，他是怕的人，在没有来以前，敌人没来他就怕米甸人啊，神呼召的时候他怕他父家啊，神啊怕他本城的人，他甚至神显现他也害怕，神呼召他以后呢啊他也怕。可是神说大能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为什么神会说他是大能勇士呢？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哈，神怎么会拣选这样的人？要是我就不拣选。这个人是前面怕事，后面怕事，打仗的也怕，不打仗也怕。可是神说大能勇士。原来圣经有个经节很有意思的哈，圣经有个经节我们把它稍微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到29节这样说，神拣选了愚拙的、软弱的、卑微的，使有血气的怎么样一个也不自夸。神拣选哪些人？拣选愚拙的。那你说上帝为什么会拣选愚拙的，会拣选软弱的，拣选卑微的呢？因为这些人比较没有自我。你晓不晓得上帝用一些人的时候，为什么很多时候不会用到我们呢？因为我们的意见很多，有没有？不要讲神了，牧师也很难了。有些人是很有才华，你叫他来同工的时候，他意见多得不得了，讨论会比做事时间还长。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要开个布道会呢，三个月以前就开始弄呢，他讨论会要讨论四个月才结束呢，布道会都过去了，怎么好？你怎么好做事呢？他神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人来事情。那神就拣选那个谦卑的、软弱的、看起来都不太行的人。你告诉他说这样做，他说 Yes sir， 他就去做了。哎，神就借他做事，就做成了。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哈，神为什么拣选愚拙的？你说上帝在那么多人当中，为什么拣选那愚夫税吏呢？为什么不拣选那些圣经很熟的法利赛人呢？因为法利赛人有很多的知识是怎么样跟神对抗，按照罗马书所讲的，他不是按照真知识。这样子人上帝说我怎么用这些人呢？你们晓不晓得盖房子哈，所以我说我在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叫你们做哈，跟你们做个参考啊。有些是买教堂哈，盖教堂啊，就买个，我就比较建议呢，就买个一块地盖快一点。你们不懂这个道理哈，你一个教堂，你去盖它的时候呢，你那个房子说能用能用，说不能用不能用，你要去 renovation 跟 modify 呢，出来就成为一个那三不像的教堂，你想不晓得意思？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吗？哦，不行，你们好像有买个教堂，我不能乱讲哈。这样会出问题的。不过我是讲，我们教堂为什么盖起来呢？我们平地起高楼，就买一块地呢？就开始要怎么挖就怎么挖，容易多了。你要是上面有一块呢，开始要拆除费呢，比建造费都还要贵啊。假如你又舍不得，哎，这还蛮好的嘛，这块墙蛮好，你要留那一块墙，你要花多少时间呢？那上帝很有意思，上帝要用的时候呢，哎，上帝就是找那个软弱的人，就开始用他。那么这个基甸这个人呢，符合所有的条件的。你晓不晓得，基甸这个人是符合所有条件的？你看基甸他怎么符合所有条件的呢？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去了。基甸这个人是一个愚拙者，也是个软弱者。基甸这个人呢，他在酒榨里面防米甸人，请问在酒榨打米跟在赛坛上打米有什么差别呢？是他不是很聪明的。It's not wise。 那么他是一个软弱者，因为他怕的富家城里的人，27节这样说。那么他是自微小的，他说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富家是自微小的。所以他这个人是卑微的，他符合这样一个条件。上帝看这个很卑微的人呢，不是很聪明的人呢，神说叫他，就神叫他做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敢做，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就唯一的作战的方式乃是倚靠上帝，就说你要我做什么。他没有，他像个白纸，上帝可以在上面完全的做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思想一件事情了。基甸被拣选，因为他是愚拙的；基甸被拣选，因为他是软弱的；基甸被拣选，因为他是贫穷的。很多时候太强的时候，神不能用。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基甸身上，你来看见摩西身上也是如此，对不对？我们看见摩西的时候， 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摩西40岁人生强壮就要服侍上帝，上帝用他了没有？上帝没有用他，上帝就在磨他40年，磨到80岁，80岁有什么好用的？上帝再次呼召他，摩西跟上帝讲什么？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上帝拙口笨舌才好，那就是你了。他不肯去，上帝就生气，他说好，你叫我去我就去吧。所以他认为他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上帝就用了他。所以我们就发现上帝的勇士到底是怎样一种勇士呢？我在信主这40多年以后，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其实当我们全然放下的时候，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上帝就让那些不行的人做事，使得那些行的人觉得羞愧。你看很多行的人，你不听他的话，他的感觉是什么？你不听我的话，好，等着好看吧，好， 你去做好了，那我就不做了。他插在旁边看热闹，准备说你会垮台的，结果神就那些愚拙的人做起大事的时候，他才会自觉羞愧。这个在我看见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你认为、哦、你不听我话，那我就 不插手了。那有一种人是不当头他就不插手的，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只要他不当头他就不要插手。 You got to listen to me， 他们就是 my way or highway。 你们听过这句话啊？你们没有听过吗？他是 my way or highway， 很厉害的。My way or highway， 你要么跟我走，不要嘛就请你走路 highway 哈，不然就是我走路，就一个 highway。 highway 可能是你走，可能是我走，但是就是我们不能，除非你听我的。那上帝很多时候，上帝就用了一些大家都走了以后，那个 highway 的人啊，都走掉了以后呢，那几个人哭哭啼啼，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上帝就说就是你们可以做。我觉得上帝有个奇妙的地方，上帝总是用那些最微小的器皿成就大事。这我一直觉得圣经是个很奇妙的地方。你看上帝只用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每次要行个神迹就讲一件事情，你有什么？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有什么？你说我就五饼二鱼，拿来五饼二鱼，只要肯交在上帝的手中，马上5000个男人吃饱，有没有？你记不记得以利沙有一次，他有个先知的门徒的寡妇，家里都没有东西吃了，就跟以利沙求救了。他说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了。以利沙问一句话，你有什么？他说我们现在只剩一点油啊，好，一点油就可以了，去借瓶子来，有没有？把瓶子借来，他就靠那一点油就去倒瓶子，一直倒怎么样，只要有瓶子就会满。哎，不要看里面的油，看里面有就看错了，只看 container 不看 original source， 因为 original source 是谁？是上帝。就油拿来看，就是一点点，就一点点，就是倒，就倒满了。倒满什么时候停呢？就看你有多大的容量。后来他儿子去借瓶子，借到最后给妈妈讲了一句话，再也借不到瓶子了，然后呢那个油就割然而止，没有了，因为你没有度量了，不能承受了，上帝的恩典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神拣选的软弱的，你不要看那个软弱的，软弱只要有一点你肯放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借你成就大事。可是你要去经历它。上帝的数学很有意思，上帝数学永远就是那种不会满到你受不了，而是说不会少到你没有。你看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不好？你看那个以利亚这个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他有点不要脸，对不对？这个人实在是，你看让鸟喂他也就算了，对不对？神把他拆到基利西旁，结果他是人万物之灵的人，靠乌鸦养饱，对不对？水没有了，神派他说你去到寡妇那里去，就是外邦的寡妇哦。刚刚人家寡妇说倒霉不倒霉，说有福气也有福气，他就在外面捡柴，他跑去人家那里跟他讲什么？他说你有什么？他说我现在啊，就一把面，只剩下一点油，我要捡几根柴啊，做个饼给我儿子跟我吃，然后死就死吧。你看这个男人有脸皮开这样口，他说你先去做饼来给我吃，然后才怎么样跟你儿子跟你自己吃。这寡妇也蛮有意思的，他说 OK， 对不对？所以说他就做了饼给他吃，结果他给他吃了以后呢，他回去继续做饼怎么样，就做到干旱的季节都过了。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这很奇怪的，就上帝也圣经就说他一直每天去拿他都有的，可是圣经没有说他行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以后，他回家一看那个缸里面满了面，有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油里面居然就满了油哈， 没有这样说，只是说每次去看都快要光了，可是每次去用都有剩下。哎，这圣经这种数学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数学。所以神为什么要软弱的呢？你发现上帝的给我们的一种能力的供应是，只要我们做管道，不需要我们强壮。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只要你成为神的器皿，是管道的时候，神就借你成就大事。不要说我哪一天把神学读完很厉害的时候，我就来服侍主。神说你搞错了，是不是你服侍主，是我借着你服侍。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但是我们的观念是常说，我这圣经不熟耶，你不熟。你知道吴勇长老信主就开始带查经，你看神用他一辈子，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传记？吴勇长老他就是信主那一天他就开始带查经了，还去讲道。你看这个人胆子多大，他说没人讲，那只好我讲了，他就去了。神与他同在，他就慢慢当中呢，神就一直操练他。可没有一次讲道里面神不与他同在，所以他在五十周年服侍主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到如今还是帮助我。所以基督徒事实上我们这是软弱的时候，因为软弱才仰望，一仰望就有能力。神的勇士最基本的东西是仰望，不是我有多少东西。弟兄姊妹，再听一次，是仰望，不是我有多少东西。你只要敢走，上帝就借着你这个器皿，这个软弱的、愚拙的、害怕的、人家看不起的，神就叫他成就大事。所以目的呢，这个人在服侍上帝的时候，这一个人去讲完道，有三个很有学识的人讲说，哎呀，穆迪讲道讲得真是好啊，不过你里面有十二个 grammar mistake 哈，你有十二个文化，因为他是学匠，没读什么书嘛，你说他怎么能够讲什么没有 grammar 错误。我英文堂讲到我很紧张，常常把 he she 全部搞混了，对不对？你们会不会？我到现在还会，我在美国三十几年了，我还在 he she 搞不清楚了哈，因为我都是 he 的，每个都是 he 哈。后来发现我师母去讲到他每个都是 she 哈，发现跟我们的本身的 gender 有关系。然后过去是现在是胡搞一通哈，然后事后就懊恼得不得了，我讲什么英文嘛哈，以前还当教授真不好意思哈。然后就讲完以后就很自卑，可是那年轻朋友啊，牧师你讲得很帮助我，我说 which part 哈，就发现很有意思。所以目的就给那三个人讲说，是的，我讲文法是错误，但是 I serve the Lord with all my grammars, how about you?他说我用了所有的文化来服侍上帝，但你用什么来服侍上帝呢？你站在 people 的文化，可是你却没有服侍上帝。我用我的不成全的文法服侍上帝，你看多少人来到上帝面前，何况你们呢？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上帝所用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其实就是你啊。你说我什么都不懂哈，我什么都不会，上帝就是你啊。因为你不懂不会，你才会仰望。你只要一仰望，你有什么，你不要五饼二鱼的，你一饼一鱼上帝都能够用，这是上帝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再来看，那么胆怯的人他怎么成为大能勇士呢？上帝说大能勇士是怎么样，神与你怎么样同在。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明白道理了，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为神做工的最基本条件，也是能力的来源。但问题是上帝怎么与你同在呢？这个很困难啊。上帝若与我同在我就这样子哈。可是说神与你同在，神怎么会与你同在呢？他里面讲的一个真理，我们注意来听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到底 是什么呢？第一个，他顺服神，对不对？我们先从那第一个，他是顺服神。你看我们来看四世纪的这段圣经，第六章第二十五节，他说：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那七岁的第二只，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你对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木偶做柴。好，这是一个他跟他要求的一件事情。所以神说你要服侍我吗？你要我与你同在吗？第一件事情，你的家先洁净。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要服侍主，上帝就说你要服侍我可以，先洁净你的家。你今天你的家，假如耶稣基督今天来到你家中，你是不是有些 video 需要藏的？ 是不是有些 cookie 需要 kill 的？你们叫 cookie 吗？不是饼干哈。cookie 就是电脑里面的东西啊，主耶稣竟要来了，他万一他上电脑怎么办啊？啊，你的 video 赶快藏啊！假如你有发现这种现象，你就明白 something wrong。你知道我看见有些基督徒啊，真是很可怜哈。因为我以前当教授嘛，又常去讲到，有时候会找人啊，那就常常突击。因为教授这种人的好处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你的房间在哪里，我随时都可以进去，对不对？我那学生呢，看老师来的紧张的要命，哇哦哦 ，Dr. Liu, you are here, 哦 ，just a minute, 他在 clean 他的电脑，他上哪里我没有去看啊，不好意思哈。不，你可以看他脸上那个紧张。我在常想着，假如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换你的 screen 的话，那 something wrong。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家里面，你可不可以让耶稣基督今天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说，上帝每个房间都可以看，每一本账簿都可以查，我每个角落你都可以查验。上帝要与你同在，第一件事情，他向你洁净，你家中有没有偶像？神说，你去把你父亲的偶像给砍下来。神要洁净，神说你都不洁净，我就没有办法与你同在。你要离弃偶像，你把你父亲偶像拿来当柴，把你父亲那个牛牵来，怎么样？给我升为敬物。那么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参数有一个，那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圣洁是神与同在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他是个顺服神的人。他的顺服是怎样顺服？我们不要以为那些顺服神的人就是不怕死的人，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的。我们发现基甸，对不起，我不讲，我刚讲基甸不讲参孙啊。我们发现那个基甸出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事实上他是怎么样？他是蛮怕的，他是个正常人，不怕的不是正常人哈、啊，不怕不是呢，都会怕。可是他身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他身上讲二十七节就讲说，基甸从他仆人中挑选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行了。他因怕怎么样父亲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怎么样夜间行了。无论如何怕不怕，他照做。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顺服的意思也不是说你什么都怕，顺服的意思事实上是怎么样，是你会害怕，也有点点感情上的牵连，但是你知道神的旨意，你会去做，这叫顺服。我们说亚伯拉罕顺服上帝，但是我告诉你，亚伯拉罕顺服上帝也不是那么自然，对不对？也不那么自然。他到摩利亚山，他走了三天的路，对不对？我想他心里真的是有挣扎，可是问题是他虽然挣扎，他还是会走。这就是又怕又走的原则。基督徒我们是又怕又走，又怕又走，但是又怕又走的里面，我们看见顺服是真正顺服上。我再讲一个这样白一点，你说顺服是勇敢的话，那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顺服不顺服啊？顺服很好，怕不怕？走不走？那就是顺服的意思。假如你是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害怕的那个，你不是顺服哈，因为你无知啊。那怎么会不怕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都害怕的，在客西马尼园怎么祷告呢？主啊，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但是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他是害怕，他也不想走。可是顺服的意思是越过了害怕，仰望神给他的能力。所以圣经讲说，就有天使下来服侍他，有没有？下来服侍他，他加添能力，他走了，他知道结局可能不好。这个叫做顺服。所以我们发现一个服侍主的神的勇士呢，这个人是顺服神，并不是代表他不懂得怕的人。我们假如我们认为顺服就是什么都不怕，那我们的顺服还是不了解。其实很多的顺服里面是有经过痛苦的，是有经过挣扎，但是他知道上帝不会错，所以我就算丧命，主我愿意的时候，这种顺服。可是往往事后就发现，哦，原来上帝有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发现以撒没死，对不对？我们发现基甸他顺服了以后呢，他神开始用他。圣经有个形容词，耶和华灵就降在他身上，有没有？ 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所以顺服是个重要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宣教士呢，他在那个南美洲做宣教士，南美很热啊，他就那个夏天那个铁皮屋里面是不能住的，他住在外面那个棚子里面，就在那里看书，然后吹热风，那总比房子里面好。等到傍晚的时候，他才能进去。他在玩，他儿子在那个看得到的地方呢，就在那里大树里面跑，在那里玩。那这父亲突然之间发出个声音出来，他说：“这样回来看看爸爸呀，趴下来。”他赶快就趴下来。爸爸说：“向我这边爬过来。”他就爬。他说：“好像可以跑了。”他站起来就跑到父亲那边去。他跑到父亲那边的时候，问爸爸说 ：“Why？” 那父亲就把他头转过来，就指指那个大树。大树上有个大蟒蛇，看着他正在往下扑。他父亲没有办法，没有机会跟他解释那种，父亲就下命令。还好他这儿子犟呢，很听话。爸爸说趴下来，他就趴；爸爸说爬，他就爬；他说跑，他就跑，对不对？要是我们呢？Why? I don't want to do it. 那头都没有了。很多时候顺服是祝福的开始，但是我们看不见这个东西。圣经这么说，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圣经这么说，你就是按照神的话来行。你不要管你的朋友怎么说，但你发现你朋友怎么说，你就开始迟疑的时候，你很快就陷进去了。所以我现在就跟那些年轻人，我现在经常每个礼拜四都带那些 young professional 大学生查经，我就跟他讲，其实你们在这个后现代的人，很 individualism 的人，你要先听明白上帝的声音。上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那个舍己就 denied your individualism。 你们懂我意思？因为说 deny yourself 嘛，就是把你的个人 给否决掉，你才能跟从我。他们听了以后不讲话，但是我说你们好好回去想一想，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要选择什么道路呢？所以顺服是成勇士的一个，我再讲最后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现他们成勇士，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灵与他同在的最后一个意思就是神的灵降临在身上了。其实我们做事行为做服事主的人，若没有圣灵在里面，你的做工是没有果效的。可神的灵为什么不降在我们身上呢？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前面的，你污秽了，你不尊主为大，你家中人要偶像，神说我不住在他里面。那么这个人呢，他不顺服上帝的差，他有自己的意见，神说我也不能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知道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成上帝的勇士，你必须先简单的说，你的生命当中有些罪需要被对付吗？今天耶稣就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敢面对他吗？只要你说你还不行，那么上帝还不能真正用你来成就大事。你顺服上帝的呼召吗？还是你已经有很多的思想在你的里面，你认为我要做基督徒这样做？那上帝做的很多的事情是按照圣经所说的，神说你这样子做，你愿意顺服吗？这两件事你做了，第三件事情你就经历的那个经历乃是怎么样？上帝的灵就降临在你身上，你开始成为真正的领袖。因为圣经说他就吹角，就众民就跟随他，众民就跟随。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几件事情。那么下次我再来的时候呢，再讲勇士他有十大的特质。那今天我知道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但是我今天要求也非常，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要求。你回去好好思想，是你在我们生命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不是刚刚对你挑战，也对我自己挑战，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任何一点我们不能面对我们的神的？我们是不是还是被那些色情所捆绑，还是被贪婪捆绑，还是被我们坏脾气捆绑？你的生命里面到底洁净了没有？这是第一个我跟你们要求的。第二个，你是不是低下决心，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上帝感动你的时候，上帝征召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走上去说，上帝我虽然不行，但我只有一点，上帝我就有一把面，我一点油，但愿意交给你，还是我有五饼二鱼我交给你，我只剩一点点油，上帝就能借着你这一点点的事情，上帝要成就大事。可是 你若愿意的时候，我就敢跟你说，你就是上帝可以使用的勇士。上帝的勇士不等于才华，上帝的勇士不等于你能干，上帝的勇士也不代表你有好的文凭，上帝的勇士不代表你有多聪明，上帝的勇士只有几件事情：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怎么与你同在？你圣洁吗？你顺服吗？你肯仰望你的主吗？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的有限，但主，你是个无限的神。主啊，你真是拣选那些软弱的，你拣选那些贫穷的， 你拣选那些愚拙的，主啊，让他成就大事，因为你要与这些人同在，因为这些人在你的面前能够任你雕琢，能够听取，能够顺服你的意思，在里面没有骄傲。主啊，你就用这些人要成为震动天下的人。主啊，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在你面前愿意跟随你的人。主啊，让我们在这末世里面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把多人带到你面前。主啊，使用我们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样一个地方把多人带到面前，使我们可以真正成为神国的精兵与勇士。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